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五条人乐队的任科，我在这里祝后浪剧场4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祝贺后浪剧场播音奉上4周年生日快乐。
后浪剧场跟多伦吉林爱跟白特，我们先生很不客气啊，他不和你海尔明海尔海尔安丹，嗯，台湾的入门。Bayır vaqtida bəhi xüsiya.
Xovlan teatr xansi ün taratqısı qurulğalıqının 4 illik xatır günü qutluq bolsun. Teximi zor nətizlərini qol kəltirşi itilək təşimiz. Həmallarının tınıla salamət, işlərinlər ın ışıq boğay.
Nəni çolu kür, xalın zonvi, obi saçani, çubu yinşon. Xulun di gərkın. Tənkən lu zui, cikirla dindrisini yin. Tör nyo don nyeni lu, fənci zin lila na çamay cəm.
这是很紧张的别无论是后来就唱不是苦了提口提口毛包照提毛毛二零二四胳膊照照乐乐桑
后浪铁的行是能推荐了多安给你个目白的保存不能定期的和我托不信的来门给这里给你们这个是经济的但是阿妈乐萨拉姆乐和小伙伴乐也保存
高傲光地南门地上述的朋友属猴狼，祝上10周年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是，青海市民和县内图书馆的天外猴狼剧场的4周年的生日一个节，也办个下一个节，祝福大家2022年的平平安安，别情也贵，身体一个节，祝福过百幺十二的。
我们是青海熊娃大赛的戏台，粉丝们祝猴狼剧场4周年。生日快乐！你就不能越办越好些？
我后浪剧场4B0里买嘎过嘎里，我大江边上你先你是那边有里有下里里买买。
过后后浪剧场，洗刷几号你过秋，啊你这边啊你只把秋。过后大伙挖你，2022年，七七狗狗嘻嘻哗哗，背起背你压压秋，好事过秋。
祝后浪剧场不老窗生日快乐！越熬越壮。
后浪극장블로그4주년축하면서날로자유되길바랍니다그리고2022년에도여러분들평안하게건강하게즐겁게보내길바랍니다
我是来自青海的一名回族同胞，爱东米来的是爱东，伊朗河浪阿拉马斯拉湖，布达卡纳斯是萨那瓦提，阿特曼尼勒库姆杰米亚，阿萨拉姆瓦苏哈提吉德图。وسعادتي في عامي على الإعلام.
سلام أستاذ، من سنجاب القرغس لطنان أيتقان سنتر غزولم. خولان سخنان تياترنن 4 جيلдык туулган күнү куттуу болсун. Дагы да Аллахка кенелип 2022 жылы жалпыңыздарга бай баясат, эсен соо, шайыр шатмандык жар болсун.
大家好，我是祖继言。
我是北京鼓楼西戏剧的李国杰。
我是戏剧导演王婷婷。
我是电影导演刘苗苗。
我是长乐。
我是唐景谦 Roman。
我是润琪。我不仅是后浪剧场的忠实粉丝，也是他的一个见证者。
我是导演王申。
大家好，我是爱丽丝。
我是李佳龙。
我是张怀廷 Becca。
我是戏剧导演演员何雨凡。
我是德格纳。
我是梁建飞。
我是来自广州声白剧场的米粒。
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 A 级演员李烨。
2021年，
我最难忘的声音，
让我印象深刻的声音，
最特别的声音，
最特别的声音，
最特别的声音。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无数个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拥抱崭新的2022。
2022年
工作顺利，学业顺利。
2022年我们未来可期。
2022后浪继续陪伴我呀。
后浪剧场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重新塑造了我，我的身上也永远都烙有它的印记。
无论我们身边的事会发生什么变化，无论你可能换了工作的地方，你可能会家庭会有所转变，但希望你不要忘记这里都会有我和你的联系。
祝后浪剧场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祝后浪剧场生日快乐。
祝后浪剧场播客生日快乐，
非常快乐，祝他一直快乐。 Happy Forever。
亲爱的听友你好，这里是后浪剧场，我是小树。您现在听到的是后浪剧场播客四周年特别节目的下集，我们邀请到过往300多期节目里的近70位嘉宾，以分享2021年最特别的声音为题，共同创作了这期节目。那2022年，希望我们也可以继续以聆听的方式感受世界，感受自我。
大家好，我是祖纪言。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声音，其实就是我的小猫咪的叫声，还有它温暖的呼噜声，还有它吃东西的时候快乐的声音。这只猫我已经养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在一起生活差不多已经快有7年了，然后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们一起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它也给我带来了非常温暖的陪伴，所以我希望借助这个声音可以把这种温暖和快乐分享给大家。然后2021年已经快要过去了，在这种年终岁尾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会觉得很有仪式感，特别是像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想明年一定要更努力一点，明年一定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其实往往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会忘记时间是连续的，今年和明年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今年跟明年其实就是今天跟明天，想要过上美好的生活，想要拥有更好的自己，可能还是要从今天开始做起，既不需要等到明天，也不需要等到明年。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共勉，祝大家每一天都能快乐，每一天都能幸福，就像我的小猫咪一样。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申，现在是俄罗斯国立戏剧艺术学院导演系布图托夫表导演班导演组的一名学生，未来还会是导演和演员。对于我来说，2021年最特别的声音，这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什么是声音？先说到这个概念上来，什么是声音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们看到的生活中的看到的一切，听到的，接触到事情都可以变为声音。今年听到了很多特别的声音，非常多特别的声音，甚至于对我来说，我们大一第二学期，也就是今年的2月到7月，我们一直在拍果戈里的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然后从7月假期开始，给我们任务，新的任务就是拍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然后我们就开始通读他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从9月到现在一直在拍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声音。时常能，你在散步的时候，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在排练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在梦中都能听到托斯托耶夫斯基作品里面的人物的声音，包括我们从大一开始一直到现在，相当于是跟动物模拟啊，这个无实物模拟、人物模拟啊，观察生活这些，相当于模块一样的一个模块，就是排画作，可以是比如说梵高的作品，可以是毕加索的作品。然后我们这学期接触到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自己去选，肯定是因为跟托斯托耶夫斯基相关密切相连的有一个画家叫蒙克，爱德华蒙克，然后我们也排了很多他的作品，其中包括了就是比如说他的中文翻译过来叫呐喊或者叫尖叫，能听到人物的尖叫，能听到周围城市都在里面，所以说很难选出一个特别的声音。如果非要选出一个特别的声音，那我梦中爷爷的声音，因为今年10月份的时候，10月30号，我最亲最爱的人之一，我的爷爷在北京去世了。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我没法回北京，没法回家。首先是因为学业，二是因为疫情要隔离3周，机票在25000以上。 都是单程20000+以上，曾经是往返3000多4000，所以我没有回不去家，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甚至我爷爷最后一句话也没跟我说。他在临走前10多天的时候，去医院之前，可能他感觉到大事不好吧，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但是当时我在上课，我没有能来得及回。等我再打给他的时候，他已经住进医院，没法接电话了，所以我最后也没有听见爷爷的祝福或者嘱咐。所以他时常的在我这一个月里面不停的梦里梦见他，怎么说呢，是一个很抽象的声音吧，最特别的声音是爷爷在我梦中的声音。最后呢，我也祝后浪剧场播客4周年生日快乐，祝听众朋友们明年2022年一切顺利，工作顺利，事业有成，然后艺术工作者们就是有能排出能做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吧，谢谢。
大家好，我是 July， 就是曾经跟大家聊过港乐的那位朋友。我今天送过来的我自己的年度声音来自我的小孩，他现在大概是1岁半左右，所以倒过去看，就是我怀他的整个过程，就是因为人在武汉，也是经历了疫情漩涡中央的始末，所以可以说他的从无到有跟疫情的从无到有几乎是同步的。虽然他是20后，我也经常会喊他是疫情后小孩。然后说说这个声音的背景吧，就是我今年7、8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澳门，离开的时候呢，澳门就发现了一例确诊的病例。其实在入境的时候是没有要求我隔离的，但是为人母嘛，就是想为小孩杜绝掉所有的万一，我就进行了自我隔离，隔离了14天，把他送到奶奶家去住，也不敢见他。这个视频是阿姨发给我的，就是她在不停地叫唤妈妈妈妈。其实她是肯定不会知道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时代背景，包括内中曲折的。那一刻的她的呼唤可能就真的是发乎于本能，一种血缘的呼唤吧。其实我跟她的那个亲子关系属于比较另类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她对我的依恋感不是很强，然后我自己又有一个非常顽固的自我性状，所以为人母之后的那种身份转换跟情感转换也不是很强。但是就是我听到这个声音的那一刻，我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我跟他之间的那种连接感，包括进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这件事情开始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了具象的细节化的填充。也还是鉴于我跟他这种比较另类的亲子关系吧，就是我能够经常性的对他保有一种客观的视角，所以从把对他的关注关怀仿佛进入到一种人类样本观察的状态，就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会去尽力的去进入和理解他的那个世界。比如说我每天都看到他在满足当中睡过去，又在好奇当中醒过来，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兴致盎然的打量周围的一切。虽然房间还是那个房间，东西还是那些东西，但是你能够从他那个圆溜溜的眼睛里面去感受到他好像每次都会有大人察觉不了的新发现。然后带他到外面去溜一圈，他也会被眼前任何一点点细小的不熟悉的惊喜攫去整个注意力。如果他喜欢什么东西的话，就会用力的去奔向他，抱住他，握紧他，浑身使劲的那种。如果他喜欢什么人的话，就会大声的呼喊人家，热烈的跟随人家，从来就不担心自己的热情会带来尴尬与狼狈。然后这些种种种种的细节其实是很让我感动的吧，就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了生命最初的样子，就好像每个生命都有的出厂设置。他对世界充满了一种怎么说，就是很纯真的野心，他会对这个世界心驰神往，但是又不计较得失，而且他的所有的表达是非常的直白不转弯， 也不给自己留有更多的退路的。你知道这个样子在他身上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消失，他也总有一天会变得跟你、跟我、跟所有大人一样，变得犹豫啊、算计啊、压抑、隐忍，甚至于说开始学会权衡计较利弊得失。但是你还是会感激他曾经让你完完整整的见证过生命原本有的样子，并且你希望这个样子能够在他的身上停留的更久一点。也是因为他吧，我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细节性的具象的参与感，还有跟他所拥有的那个我可能都没有办法亲历的那个未来有了连接。也是因为他的存在，拥有了一种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和时空的一种资格。嗯，由此我会想得更深一点的就是，这个人他不仅仅是你的孩子，引申到很多的人，你的朋友、亲人，甚至是未曾见面过的偶像，甚至是包括了一个艺术品、一件作品，它其实都能够让你拥有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或者时空的入场券。所以一个人他无论年纪长得有多么的老，或者他自认为见过了多少的人与事，经历了多少的那种世事变幻无常，我觉得一个人都应该始终对他人的世界，尤其是没有涉足过的超过自身惯性逻辑的世界，抱有永远的尊重、好奇，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充满想象。2022年，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了疫情相伴的第三年。不管承不承认吧，就是这场疫情从微观还是宏观上，其实都在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然后很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模式跟思维方式。大概人活到一定的阶段，时代演进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明白，无论是个体的生命还是宏大的历史，没有什么彻彻底底痛痛快快的赢，所谓的胜利其中或多或少会暗含薄概率的一种侥幸。所以我们更应该为每一场短暂而渺小的胜利欢喜张狂，别去管明天会怎么样。这个是今年的奥运会给我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感动的点，尤其是当奥运会是非常罕见的挪后了一年，然后又出现了很多不在我们审美体系之内的很多戏剧化的吐槽之后，那个开幕式上当列侬的那一首歌响起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就像被点燃了一样，然后你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经典，以及经典怎么去展现它的神迹。还有像今年爆火的迪士尼和环球影城，我们都知道这些乐园它只能提供一天的梦境，出门之后你依然是你，生活也依然是生活。还有那些爆红的玩偶底下，它肯定也会有打工人的辛酸跟疲惫，但是你在那个限定的时空里面就相信它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小到至亲至爱的那么几个人，还是大到一场奥运会、一个游乐场的上万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为你撑起一个值得相信和托付的环境。所以你现在问我幸福是什么的话，我会觉得幸福就是相信场景、相信情境、相信体验、相信你能够把握得住的那么一小点点的部分，他们朝不保夕也好，摇摇欲坠也好，其实都不要紧。人类还有这样的支撑就不会完蛋，人生还有这样的相信就不会丧气。用我的偶像黄文先生经常用一种欲扬先抑的方式给自己打气，那就是必将羡慕的快乐和必将死亡的生命一样，值得全力争取，全心相信。如果不去相信这个的话，其实人生除了大限之外全部都是虚无。最后我想用陈嘉映先生的一段话给大家当作祝福吧。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那一年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一时高涨一时沮丧，但我尽量把握住自己，不间断自己手头的事情。 2022，祝大家都拥有一个淋漓尽致到永远都不会后悔的当下。谢谢大家。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大家好，我是田希。今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是在地铁里听到一对父女在讨论数学题，当时整个地铁都挤满了人，这对父女就站在我旁边，女孩大概七八岁，爸爸的手里还提着一盒玩具。几乎所有人都在埋头看手机的时候，爸爸陪着女儿慢慢地推算孔雀、羚羊和犀牛的个数，最后他们还讨论说，答案不是重要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在听后浪剧场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学业顺利。如果在生活中感到枯燥的话，可以多多聆听周围的声音，很多珍贵的事物就埋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在单独求助孔雀的小技术呀。
孔雀的数量算出来了，犀牛羚羊算出来了，然后怎么做？
把他们的几只算出来的吧。
谁几只算出来？孔雀几只算出来了，但是犀牛羚羊还没算出来，他们俩一共是多少只能算出来？
那
对，没求他们，究竟
然后再求他们的犄角。
然后怎么做？
说拔掉个犄角。这时羚羊牛剩零个犄角，零个犄角，羚羊还剩一个犄角。
然后怎么样？
只数算出来了，犀牛和羊的，再把他们的头几只算出来了，然后再把它加一起，是不是26只？
对，不是，你刚才说把他们一个犄角拔掉了，然后算出的是谁的数量？
算出来的，把一个犄角拔掉了，然后呢，剩下一个犄角是羚羊的。这就能算出羚羊的了。
对，
然后再单独可以算出犀牛的了。
对，
然后之后呢，再把它们三个加一起，是不是26只？如果不是26只，说明你计算
可能错。答对了。所以说就这种题是吧，你不一定关心它的数量，你要把整个过程你要理清楚，之后你再算那个数量，明白吗？
在小方算数中间弄过程，然后呢之后能弄方法，
对，
然后之后呢就能一算。但是这个的基础还是过程吧，
就是你主要重要是你算的过程，具体数字是多少，这个没有，这数字是可以变的，但是这过程是不变的。
大家好，我是严墨竹。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大概是和男朋友刚确定关系的第二天，他录给我他唱的《慢慢喜欢你》。其实作为职业音乐家，我每天接触到非常多的音乐，非常多的声音，也听过非常好的歌手和音乐家的演唱，但男朋友的这首录音却让我觉得比我听过的所有演唱会都还要动人。歌里的每一句词，每一个音符都深深地走进了我的心里。像往常的每年一样，2021年仿佛也是很快的就过去了。我自己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好朋友， 亲人来来去去，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要珍惜眼前人，珍惜身边人。很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因为太过习惯，太过熟悉，反而对他们忽略了。我也希望新的一年自己能够有对他们更多的关注，即使在自己忙得翻天覆地的时候。非常感谢后浪剧场让我在这里与听众朋友们相遇，也祝福大家，也祝福后浪剧场播客4周年生日快乐。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衫，男孩来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大家好，我是北京鼓楼西戏剧的李国杰。如果说2021年比较特殊的声音，我想大家都有一个体会，那就是温度正常。听到这个声音呢，一是高兴，就是说明我们还很健康。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由于疫情，很多剧场是停止演出或者是限流，那么对我们整个演出行业来说，2021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现在疫情依然没有过去，期待在新的一年里疫情早日过去，剧场恢复正常，也欢迎大家到剧场来看戏，到剧场来交流。
温度正常。
大家好，我是戏剧导演王婷婥。大约在3年以前，我认识了后浪剧场，认识了后浪播客的小树。2021年12月18日，将是后浪播客4周年的生日，在这里祝后浪播客4周年生日快乐。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应该是耳膜穿孔的声音。其实我并不太知道这声音究竟是怎样，因为耳膜穿孔的是我的父亲。他曾经在1979年在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第一次耳膜穿孔。那时候他是一个正在前线战斗的炮兵战士，当时手术条件非常有限，部队医生用一片小小的笛子膜为他修补了耳膜。今年他曾经修补过的耳膜又穿孔了，据他讲，那像是一种嗡嗡的低沉的风声，不过这个风声在耳边一直持续不断地穿行着，呼啸着。今年他又一次接受了耳膜修补手术，现在的技术发展了许多，这一次修补手术非常成功，那个低沉的风声随着手术结束也就消失了。我想这就是2021年对我来讲最特别的声音了。 弄不清楚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声音，但是它一直在父亲的耳边，从1979年的战场，这低沉的风声就一直在他耳边吹着，而如今，这个风声终于停止了。随后，我想对正在听播客节目的朋友们说几句话。你们也许是爱好文艺的学生，也许是年轻的打工人。希望后浪播客能成为始终陪伴你们的朋友，陪伴你们的温暖的声音。也希望你们在这一个也许将是最冷的冬天里，可以幸运的去拥有一点奢侈的闲暇时光，在那些美好的与自我相处的时光里，泡上一杯热茶，或者喝上一杯热饮，打开一本书，安静的看一部电影，或者戴上耳机，听着播客去运动一下，再或者同你家里的小猫、小狗、小乌龟、布娃娃一起安静的说上几句话。这些美好的与自我相处的时光都将成为你冬天里最好的伴侣。2021年即将结束了，2022年我将会推出由我导演的一部新的话剧作品，四月份将和大家见面。这一部话剧还是沿袭了纪实剧场裁缝的创作风格，我希望为剧场继续带来那些充满温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谢谢。
大家好，我是李佳龙。2021年对我最特别的一个声音，大概就是我在 ICU 的病房外面听到一系列关于医院的声音吧。首先有能听见里面那种心电监护的那种不停的在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大概是这样的声音。然后平时 ICU 是不让他探视的，然后只有里面的人可以进来，然后喊谁谁谁的家属，然后是有一扇从里面可以开的大铁门，然后每当那个铁门打开的时候，无论是夜里还是白天，所有人都会醒来，然后朝那个铁门看，然后你会特别害怕他喊到是你的亲人的名字的那个家属，当他叫完不是你的亲人的名字，然后你就松了一口气，然后就接着睡，然后被叫到名字的就会跟着大夫进去。这大概是我2021年印象最深的声音吧。然后希望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身体健康，然后每天要有一个好心情，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然后2022年目前我也没有什么新的戏剧的演出计划，但是可能会有古罗西出品的戏剧，然后何玉凡导演的《降 E 大调三重奏》可能会在一些城市巡演，所以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你，我们有机会在剧场相遇。
后浪剧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剧导演演员何玉凡。
要说这个21年，今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一个声音呢，可能就是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呢是这个我的那个电动车啊，雅迪电动车的一个它的一个限速报警的一个声音，它超过这个15公里每小时啊，它就会发出这个警报声。为什么这个声音特别特别呢？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个11月之前哈，基本上来说，因为今年也是11月，这个要限速嘛，这个电动车要限速，然后换了这么一辆车，很慢，几乎是就像这个自行车那样的一个速度哈。那因为我骑车嘛，要出去，可能这两种速度会给我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另外就是呢，因为正好10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搬家，从通州搬到海淀啊。这个通州呢，我在通州住了有十几年吧，12年，将近13年左右的时间，就是从30岁开始啊到现在这么一个年龄，也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哈。然后呢，因为今年也是说这个，因为我父母住在这个海淀这边，然后他们可能是年纪也大了，然后希望我能够离得近一点，那我就让我就是等于会去搬到那边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然后来去居住。所以也是在这个当口呢，我就换了这个车。那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会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感觉哈，听这个声音，这个像是一个把一个很快的速度降到一个很慢的速度。那当然其实好像也是在这个年龄上好像也有这样一种感觉，从一种要顾着创业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到一个要考虑更多事情的这样的一种年纪哈。所以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在这方面感触比较深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导演刘苗苗。后浪播客快4周年了，他们策划了一个节目，分享2021年您觉得特别的声音。这个节目呀特别有意思，我呢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对一个特别的声音的感受。在今年的某个时间的某个清晨吧，我刚刚起床，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里呢他就问我说我的家庭住址在哪里，我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当时一下没反应过来，我就说了我的家庭住址，也说了我的名字。然后他又问我说你家里有几个人啊，你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样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我就很警觉，我说这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也没告诉我他是什么人，对吧？这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我是某某某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啊。我顿时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我说你们是不是来调查有关这个精神病史的人的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知道我是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吧。啊，当时他那边就有点支支吾吾，他说你可不可以到我们这个办公室来一下啊，我们要跟你谈一下啊。我说抱歉，我说我要开会。你开会？对，这就是我2021年听到的最特别的声音。显然在他们看来，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是丧失了工作能力、工作权利，包括人生自由的。刚才我告诉大家了，他们在问我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家里有几个人。也许在他们看来，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应该被捆绑着，被监管着。而且我觉得 这个声音，这个你，当他听到我要开会去，还在工作的时候，这个你字，这个被强调的反问句，充满了怀疑，甚至轻视、鄙视。可能这些人，他们给我打电话的人，确实是居委会的人，啊，确实是什么街道办事处的人，但是他们绝对会想不到，他们的一声反问的你，对别人的刺伤，对别人的尊严的践踏和侵犯。我想告诉大家，和我有过一样的病史的人，还有那些在不同情况下尊严和隐私受到侵犯的听众朋友们不要怕，要坚强的自信的活下去，自信坚强的生活。对，就像我一样，虽然我有长达28年的病史，但是我一直在坚持做我的事业，一直在努力着，而且我的创造力丝毫没有减退，2019年第32届金鸡奖，我的影片《红花绿叶》获得了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我不知道，我这样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是不是应该受到这样的侵犯和质疑？对，是的，生活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啊，我们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伤害，但是我们要坚信啊，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依然要有尊严的活着。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知道你在听我的声音，我知道你很棒，我爱你们。
大家好，我是德格纳。2021年这一年中，在我生活里出现了很多特别的声音。我就分享一个我们拍的一个短片，叫巴德玛，他是一个长调歌手。他在片子的结尾唱了一首歌，可能这首歌在这个年份里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吧，所以就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是一个很古老的长调。
大家好，我是爱丽丝。首先祝贺后浪播客4周年生日快乐。2021年最特别的声音可能就是小树邀请我录这个播客。因为认识后浪3年了，然后后浪出版社的各种高质量的戏剧和影视书籍一直是我重要的教学参考。也是我一直给学生们推荐购买的必读书籍，所以后浪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也好艺术也好的地位。希望有后浪播客的朋友们一直能够在这个戏剧的环境下继续的前进。然后欢迎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渔具戏剧工作室在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演出的哈姆雷特，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坊和表演现场看到你们的身影。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玲。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就是我的小猫咪的叫声。我知道我在朋友圈跟豆瓣上面已经把我的小猫咪发了有快几百张了，但是我就是要讲，确实是提到声音那就是它的叫声让我有一种它没有在我身边我都在幻听的感觉，仿佛能听到它的叫声在我旁边喵喵喵喵喵。因为今年嘛还是疫情关系，所以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舞台艺术方面还是处于半停滞的状态，加上我个人这边生活上面也经历了很多变化，所以我的生活中心也不再是工作，而转换成了自己的更关注于自己了吧。然后在这个期间也是有一些事情促使我去勇敢地踏出了去承担一个小生物的责任，去爱护他的一个信心跟勇气。他的声音吧是无时无刻不充斥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他真的非常的话痨。我本来就是一个对声音非常敏感的人，因为我耳朵比较好，我可以听到办公室任何一个角落里面大家在做手头上事情发出的声音，也可以听到特别是有一些同事他在工作的时候会发出无意识的呻吟，就对我来说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影响跟困扰。所以说有这么一只话痨小猫咪，我其实在生活上特别是在个人领域个人的空间有妥协非常多，它也是在像一股就强迫我去放松自己精神的一种外力吧。它在我家里面就每次发出一些声音，我从一个非常紧绷得不到缓解的一个精神状态，一个非常需要安静的精神状态，然后在家里面被它硬是磨到了好像失去了这个听力的触角，就对一些声音就不这么敏感了，就是甚至于是有一点钝感。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样子对于我的精神世界精神压力，特别是在办公室这个办公的情况啊，什么精神或者什么状态都有很大的缓解当你发现自己的人生的一条路现在没有那么顺畅或者是不那么明朗，可以尝试着去接触一下新的事物。就像今年我虽然在本职工作上面没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我终于在9月底把自己跟朋友排的一个小戏成功进剧场见观众了。而且我今年的副业特别是在玄学预测命理方面，我觉得自己个人吧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我觉得只要你对一个事情感兴趣，不论多大或者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你感兴趣的话就大胆的去挑战，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
亲爱的后浪剧场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李烨在这里呢首先要恭祝咱们后浪剧场播客4周年的生日快乐，非常开心我一直跟咱们后浪剧场的这个小树啊我们一起有非常愉快的合作，也见证了 我们后浪剧场播客四周年的一步步的成长的过程。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2021年对于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其实2021年特别的声音还是很多的，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了一小段，是2021年12月3号我们在烟台上演的话剧二马中我们的一个排练的小片段。这个剧呢是老舍先生早期的非常著名的小说二马进行改编的一部非常好看的话剧。在剧中这次的演出我是饰演剧中的这个男主角老马，我也是这个剧的副排改编导演，包括剧本啊，包括整个的排练，对，都是我来制作完成的。排练演出都是这样，非常的荣幸能把这个小的一个排练片段奉献给大家。其实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日常的幕后的一个排练的一个现场。也是想把这个我们平时一部剧的在幕后它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演员排练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对词是什么样子呀，把这些点点滴滴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说呢，我非常喜欢咱们这个后浪剧场的播客，也曾经有几次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我在戏剧创作道路上的点点滴滴一些感悟啊，包括一些有趣的事情。而且在2021年我也在咱们后浪剧场也开了课，对，这几年一直都在后浪剧场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表演导演的一些经验啊，一些感悟。也跟小叔预约了2022年还会在后浪剧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后浪剧场的播客，喜欢李烨，关注后浪剧场播客，也关注我的一些戏剧作品。因为我很荣幸这么多年20多年一直在这个话剧舞台上演编导我确实太热爱这个舞台了。希望能把更多在舞台上的感受，一些趣事，一些对表演的认知，对剧场的认知，能跟更多的朋友们分享，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好，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带着我们一颗纯净的热爱戏剧的心情，我们一起来拥抱崭新的2022。也祝我们后浪剧场的播客蓬勃发展，使能有更多的观众喜欢他，成为他的好朋友。好，谢谢大家，再见。
叫拿破仑
哦，拿破仑，哎呦，好可爱的名字，我能抱抱他吗？
可以。
拿破仑，小乖乖，
来来来，
认识认识，让我抱抱，抱抱了，举高高，举高高，噗，
啊，先生，
哎呦，我们真是我到了伦敦之后喝的最热乎的一泡喽。
他一定是高兴了，紧张了。
这是他和我，
我
和您，您
和
他，
我
们，哎呦，缘分呐。
哎，要不这样，我再给您做次早餐啊，不过需要一个先令。
您跟我来两个先令的，多做点热乎的就成。
哎呀，马先生，我知道你喜欢的温度了。
我这是你拿破仑他有点上火了。
叮咚叮咚，谁的东西就是。
后浪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旭。致力于欧洲形体戏剧在国内推广及表导人才培养，很荣幸在2021年受后浪之邀，做了欧洲形体戏剧工作坊，认识了很多有趣的小伙伴。说到小树这期播客邀约。那日阳光正好，抬头就有风，突然想到小树写过文字承载我心，可否邀你共情，顷刻间我这样回复，温暖的人做温暖的事，用文字共情，用声音共鸣。在2021年最特别的声音，我想是来自内心深处，总有一个自己在心里督促着我不断努力，始终坚守。 用灵魂去热爱一件事，想象着向内心深处的自己伸手，正如和后浪的小树梗一样，热爱着我们自己的工作。很愉快能认识这么有温度的伙伴。播客四周年，谢谢大家的陪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无数个精彩，我们不能像照片将它们定格，希望我们能留住当时的美好。永恒不是将来，正是回忆的美好。我们和后浪播客一起成长，一起见证彼此辉煌。2022年我们未来可期，也希望朋友们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盛好文化，加入到我们的群聊，更多课程信息和节目内容会在群里第一时间知晓。最后祝后浪播客四周年生日快乐，我是陈旭。
大家好，我是戏剧编导制作人崔文钦。后浪剧场四岁了，感谢主播和幕后小伙伴的辛勤付出，为热爱剧场艺术的朋友搭建了交流和分享的平台。在这里我们获得了许多新知和灵感，后浪剧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陪伴，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和温暖。这是我们今年刚刚创排的亲子音乐秀摇滚学堂的开场音频，这是我第一次为孩子们创作，也是第一次当声优，很新奇的体验。这段声音或许是我这一年中最愉快的记忆，借助后浪剧场这个平台分享给大家。明年摇滚学堂会继续演出，而且会做成系列，让孩子们尽情释放，也让家长穿越回到童年。摇滚学堂欢迎大家的光临。最后祝后浪剧场生日快乐，越办越好，期待与大家在节目中相聚。
但星球2154年，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每个人的大脑中都埋有芯片，可以读取想象中的旋律，并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通过高级音响直接输出。人们沉迷于电子乐，机器人乐队风靡全球，所向披靡。乐器早已被历史淘汰，封存在博物馆里。摇滚乐毫无争议地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的最后一位传承人糊涂蛋老师立志将这门古老的艺术发扬光大。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就是三月份去杭州的时候，在一个下雨天逛灵隐寺听到的唱经声，还有就是在那趟旅程当中我去了乌镇，在乌镇进入景区的时候听到一个当地的居民在演奏萨克斯，非常感动。
后浪剧场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新桥市集的戈多，很荣幸今年四月份在后浪剧场参与录制了一期关于市集的播客。作为一个做市集的，2021年我最难忘的声音是一段市集的现场声音。市集是一种立体和丰富的场域，它包含了市集所在的建筑外观和内部空间，包含了售卖的物品、售卖的人、购买的人、现场的布置、人的动线、各种颜色、气味，甚至市集当日的天气，当然还有市集现场的各种声音。 这段声音录制于2021年4月17日的北京，当时我们做了一场规模比较大的图书加艺术主题的市集。在这段听起来有些嘈杂但又不吵闹并且还有点舒服的声音里，可能有人在聊文学，有人在谈哲学，有人在聊雕塑，有人在聊插画，总之一定是有人在互相说着什么。新冠疫情发展到现在已经2年了，面对面交流变得更加难得且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这段声音最让我难忘。烟火气的含义有很多，其中一定会有的元素是有人在互相说话，有很多人在跟很多人说话。12月18日是后浪剧场播客4周年的生日，在这里祝后浪剧场播客生日快乐，越做越好。
大家好，我是西西天堂艺术中心的戴戴。十月的时候，周云鹏老师在西西天堂艺术中心做了一场专场，这场专场的主题叫在西西遇见河马，老周用音乐的方式吟唱诗歌，其中呢他演绎了王洛宾先生的一江水，风雨带走黑夜，青草滴露水，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这段歌词像极了我的2021，有很多很多的希望，也有很多很多的遗憾。2021的路上，后浪的播客陪伴了我非常多行驶在路上的时光，我想2022后浪继续陪伴我呀。
后浪剧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宝，我是一名广告人，同时也是戏剧评论人和制作人，也是舞台艺术媒体有染的主理人。在这里首先呢，我们祝后浪剧场生日快乐，4周年的路程有你在，有我在，有大家一起在，非常的快乐。说到声音，2021年我听到最特别的声音是飞机飞过的声音。为什么说是飞机飞过的声音呢？因为大家知道，虽然今年相比较去年疫情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但是呢，远距离的出行，远距离的进行戏剧的活动和不同的创作者以及观众进行跨城的交流，实际上依然受到一定的阻碍。所以说听到飞机的声音就会让我想起在疫情之前在各个不同地方飞行的经历，以及说呢，我觉得飞机的声音也是一种可以把你带到远方，带到未来的一种声音，让你会看到希望，让你心中会有所念想。所以呢，我觉得2022年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的，疫情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一种新常态。所以或许我们不必强求剧场常相见，戏剧本身的样式可能在这个新常态之下会有一些在外延上的一些变化，但是只要你心中有戏剧的那颗种子，慢慢的让它发芽，它就会结果。只要走下去，只要走下去，它终究会达到属于你自己内心的戏剧的彼岸。因此呢，朋友们，2022年，我们顺着自己的内心，顺着热爱戏剧的道路，不论在哪里，不论是几时，我们终会相遇。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妮，是一个戏剧制作人跟一个戏剧媒体人。
那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呢，就是我们家小猫的叫声。我通过小叔的邀请才发现，这个我从来没有录过它的这个叫声。但是呢，它从两个月来到我们家，现在已经一周岁多一点了。它的那个叫声呢，从很稚嫩的短音，然后到现在更像一个猫叫的声音。我觉得在这个中间呢，我能感受到一种成长，还有它带给我的这种幸福感。对听到这个播客的朋友说一些话。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播客就像以前写信一样。以前我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还流行过一段时间去交笔友，跟其他学校啊或者怎么样的小朋友。然后呢，我才了解到其实在那个时代或者是八九十年代，笔友是非常流行的。大家可能通过写信，然后通过用的纸张，还有这个人的字迹，写的这个字是什么样的形态，还有用什么颜色的墨水来感知对方。然后如果关系比较好了，或者是交流比较深入呢，大家可能还会附上一张照片。那这个时代的播客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彼此的声音去交流，然后有一些照片。它是一个其实挺新潮但是又挺古典的交流方式，我还挺喜欢的。
各位后浪剧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剧场摩天人的杨小乱。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是这段街道的声音，就是今年夏天我更换了住所，然后搬到了阳台临近街道的地方。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只要我打开窗啊，就能听到这些车水马龙的声音。在阳台上看着马路上车来车往，就经常在那边发发呆啊什么的，就变成了我最近这几个月经常做的事情。可能也是预示着生活有了新的变化吧。2021年呢，整个演出行业过得并不容易。然后像后浪剧场啊这样子的播客可以坚持到4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无论是后浪剧场的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我都希望祝福大家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好好享受非常难得的剧场给大家带来的欢乐，可以一直开开心心的。后浪剧场4周年快乐。
好，我是刘玉轩，然后我想分享的就是2021年对我来说非常记忆深刻的声音，就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吧，还没有回到北京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在家里也不知道这一年会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会跟大家跟我的朋友们打语音电话，然后就在我很崩溃的一天晚上，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读诗。其实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具体读了什么句子，然后是哪一本诗集的哪一篇，但是我会记得他，我会想象他在电话的那一头，然后他的眼光，然后他的指尖，他的当时当刻的环境，以及他通过电波想要安慰我、触摸我的这种心意吧，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声音。然后2021年可能算是我一个刚刚开始做戏剧的一年， 我们的作品《电子烟灰》在乌镇戏剧节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创作吧，在可以谦虚谨慎的做创作的同时，然后希望就是后浪剧场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可以更加的更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剧场，跟我们一起感受剧场带给人们的幸福感吧。谢谢。
大家好，我是广州空壳戏剧工作室的马迅之。那么2021年对于我来说最特别的一个声音，应该是今年在乌镇戏剧节的时候，我的一个作品叫《金鱼》在雨都桥那边演出。那么我是站在雨都桥的另外一边，远远的看着演出现场，然后耳边听到一阵又一阵观众发出的笑声，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幸福。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你的作品有那么多人喜欢并为之发出欢笑，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喜剧和欢笑真的是可以治愈人心的，那也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戏剧的原因。2022年的话呢，我们依然会有一大批的戏剧作品会诞生，然后进入剧场，或者是进入艺术空间，或者是到户外演出，然后跟我们的观众进行交流。我也希望这些欢笑戏剧带来的一些力量可以感染到更多的观众，也祝我们后浪剧场播客四周年生日快乐，同时空壳戏剧工作室也快三周年了，也祝空壳戏剧工作室三周年生日快乐。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梁建飞，非常感谢后浪剧场对我的邀约。要说到2021年最特别的声音，我想是一段呼麦吧。那是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我排演的一个作品叫《一周年》，其中最后一个片段，是用的一个呼麦。大家都知道，对于武汉人来说，2020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年。作为一个剧场工作者，我也看到了一些人用一些戏剧手段来去回顾2020年。我觉得都不太像我看到的武汉，所以我就创作了一个作品叫一周年。在2021年1月23号，就是武汉封城的一周年，在武汉上演了这么一个作品。因为整个作品它是一个很当代方向的一个作品，我和我们的音乐工作者一起在讨论结局的时候，充满着迷茫。这2021年对于戏剧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不一样的、不普通的一年。那段戏的结尾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叫胡安石，他用呼麦的形式做了一个 ending。 我们的整个的剧场是在一个球幕剧场里面去完成的，整个的天空变成了一个太空。当那个飞碟把舱门打开的时候，我们看向的是无垠的宇宙。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一个迷茫的未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人类是渺小的，在宇宙的空间里面，我们所做的东西，我们所做的事情给我们带来什么，让我在那一刻开始再一次的反思，我们称之为人，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这个宇宙中，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到底在为谁发出声音？我们到底在为谁思考我们的前行的方向？如果我们的肉体在消失，我们的精神会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它在这个宇宙里面会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联想起来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多。那段呼麦其实让我特别的沉浸，在我们排练的过程中，已经排列结束的时候，让我特别的沉浸，让我回望这一段时间，或者说这两年我们所经历，我们看到的荒诞的事情太多太多，我们面临的困境太多太多，也许只有不断的追思自己，不断的反思，才能够让我们更明确未来的路在哪里。这一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更多的时间会在思考我下一部戏会是什么。恰好这个时间节点，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因为过几天就是江湖戏班的一个12周年，我们打算在那一天除了去回顾我们的过往之外，也在决定我们在2022年将给大家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作品，我也很期待。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磊豪。首先要祝后浪剧场播客4周年生日快乐。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2021年的声音呢，是我最近在听的詹姆斯卡梅隆的一个电影课程，他在这里边讲了一些他的拍摄经验和构思剧本的经验啊，所以我想分享这位电影大师的声音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学习知识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往往我在生活中会苦于自己总是不够聪明啊，其实我总是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啊，能让我对很多事情不再困惑啊，我也希望自己能一直对知识保持着好奇，能够活到老学到老啊，同时我也觉得其实像生活中我们遇到的人也不应当去忽略他们啊，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在生活中吧就是应该更加谦卑一点啊，更加放低姿态一点啊，就是多向自己的周围去汲取营养。那最后想跟大家共勉的就是，我希望我们都能珍惜当下的生活吧，因为可能人往往会忽略自己当下所拥有的很多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其实更重要的一个人应当学会去付出啊，那当你在付出的这个过程中，我也相信其实我们能够更有责任感，然后我们的能力也会增强，然后其实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东西。
大家好，我是张岩。2021年最特别的声音应该是乌镇戏剧节公布获奖那天，我自己如同杀猪一般的嘶吼声吧，在听到作品获奖之后，然后当时我被自己的嘶吼声吓到了，其实但还是控制不住继续嘶吼，对，那个声音还是挺惨烈的。最近我有一个感悟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做戏也许比看戏要更幸福，然后希望大家都能体验这种幸福。 最后祝后浪剧场生日快乐。
Hello， 你好吗？我是来自广州声白剧场的米粒。2021年我觉得很有意思或者我很喜欢的一个声音，其实是在广州一个老城区一个菜市场里面很日常的一个声音。其实这个声音我很熟悉，因为其实我们剧团工作那个地点就在老城区里面，每次打车或者是搭地铁过来的时候都要穿过一个菜市场才能到达我们工作的地方，所以几乎只要有戏排我们就会经过这个菜市场。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广州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疫情还有一段时间还挺严重的，那大家其实那时候心里会很担心是否演出会受影响或者其他的生活上会受到影响但是这时候假如你上网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这个疫情的源头其实跟一个广州大妈有关那她在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的情况下去了广州很多家的酒楼我们叫酒家，就干嘛不是喝酒而是喝早茶广东人很爱喝早茶。那大家也没有去说这个那个大妈你还周围去不同的地方，大家反而是很开心的去调侃这个事情，说你看看现在老广人就是老广州人他们都会去那几家的茶楼去喝早茶记得要把它记下来我们以后要去打卡就是大家都用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事情，让我觉得虽然疫情在，但是大家的那种温情那个包容的心还是在的，这让我很感动一个东西。我的创作里面很多一些广东的元素，一些粤语的元素，一些珠三角的元素。其实我觉得咱们珠三角人广东人南方人心里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温和的感觉虽然我们缺少了一些很尖锐的表达，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一个很敏感很敏锐一个很包容的心最后还有一番话要跟大家说的，我用粤语说吧，哈哈哈，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得懂。无论我们身边的事会发生什么变化，无论你可能换了工作的地方，你可能会家庭会有所转变，但希望你不要忘记这里都会有我和你的联系。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说完了，谢谢大家，拜拜。
不锈钢了，
微信收款在31点变钱，微信收款又变钱。
买
了
东西我都会买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看看，很高兴收到后浪剧场的邀请，来为大家分享一段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一段声音。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到，最后我终于发现2021年我听过最多的声音是手机铃声。对，没错，2021呢是疫情的第二年，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有很多的工作都是在线上进行的，所以就免不了每天日复一日的要在线上开会。这样的生活呢，说实话真的有点乏味，就我每天都可以不出门的，然后每天面对着几堵墙就可以完成我今天的工作。但是同时它也激发了我们的想象，激发了我们的潜力，让我们发现原来这样也可以工作并不是非得见面。对，我越是这样重复的工作，我越是发现我此时此刻做的事情很有价值，这也是我今年的发现吧。我觉得戏剧真的太特别了， 希望我可以在明年做出更好的作品，让戏剧联系起你和我，让我们相遇在现场。我觉得这样的瞬间才是最宝贵的呀。希望明年一切都好，希望世界和平。我讨厌手机铃声。
大家好，我是傅家华。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应该就是在傍晚剧场谢幕的时候听到的观众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对，因为2021年我参加了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整个这一年大半的时间我们都在构思啊、排练啊、到参赛啊，然后能在现场得到一个还算不错的反馈，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对，然后想送给收听后浪剧场的朋友们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跟我年龄也相仿，我们都属于还在追逐着奋斗着的人，希望大家能不要因为太在意结果而错过了过程中很多美好的事物，不要总是预知痛苦，加油。
感谢我们专业的舞台团队对我们付出的帮助，感谢我们的灯光设计赵红尘，演员于海龙，我是这部戏的导演，我叫傅家华，沉默剧组，谢谢大家。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麻袋，我是闺蜜深夜卧谈会的主播。对于我来说，2021年最特别的声音，可以说应该就是整个闺蜜深夜卧谈会向这个宇宙发出的第一声声音。我对他的感受就是，没想到也做了一年了吧，就是2021年。就是也没想到闺蜜深夜卧谈会做了一年就充满了非常多的惊喜，在这一年里面也遇到了非常多有趣的人，然后长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识，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所以对我来说他的声音可能是跟以往不同，然后让我觉得2021年最特别的声音。也许就是现在后浪剧场小伙伴们可能还不太认识我，然后也不太知道我们闺蜜深夜卧谈会，没关系，希望在明年2022年能够跟你们有一个在声音世界的一个相遇。然后为送上几句话，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学习的小伙伴们，都希望能够在2022年遇到更好的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我是张凯婷 Becca。大家好，我是张凯婷 Becca。我是一切从海浪开始的主创。2021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有很低潮的部分，也有很高兴的部分。就是在乌镇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还拿了一个最佳个人奖，所以对我来说是意义十分重大的。来年或是说在2021年完结之前，我会有两个制作，一个是继续是跟一切从海浪开始的编剧玉钉子合作的传脉方包，另外一个是我自己翻译跟改编的樱桃园。最近开始就是天气开始冷了，所以大家要多穿衣服哦。接下来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2021年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首歌，它是周国贤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我低潮的阶段，这首歌其实是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因为它让我感觉到我犯的错好像就是微不足道的，它也让我感觉到我不是孤单的，让我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我，在给我力量，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也喜欢。
lovely sunshine， 一喊一笑，光阴似水，踏入奇妙之旅，抱你然后安睡，祈求让你了解，懂当年代有太多怪事情，凡人为每日艰苦生活拼，而你是吃苦的干劲，明日是好动还是好静，让我紧张你没止境，有日随年成熟了你方向未明，谁真心讲个故事你倾听，谁跟你幸福观天看星，无论是太平还是革命，仍落于心一片自清，看新的风景， You are my sunshine，一岁一岁攀山涉水，半句埋在心里，你记得别恐惧，祈求让你了解，自问成就我也不过是令，能维护你乐观心境任性，一次梦想吹一次星，年月是冷酷还是有情，仍落于新一天是晴，
大家好，我是罗罗。我分享的这一段语音是今年四月在后浪剧场上新青年剧团工作坊期间，我给小树发的一条语音信息。当时我在说，我有了一个顿悟，我忽然听到了心的声音。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但是那种触动是一种站在盛开的樱花树下，像花朵阳光和一个正在来临的新的春天沉浮的感觉。当时呢，我们在做一个小组的练习啊，小组的作品，然后我算是这个小组的作品的导演。我给组里的一位同学，也是我的朋友，只安排了一句台词，就是在这个戏结束的最后啊，尖叫一声。当时我没有想太多，但是表演完之后，他偶尔提起，他说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叫出来，我叫出来了，我好开心啊。他的这番话击中了我，我没想到他好像完全明白我的用意，虽然我对我自己的用意都不是那么的清楚。然后我就忽然发现，我对于这个作品最后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的看重远不如 我能通过这次表演这个作品带给他什么那么重要。所以在那个被理解被看见的瞬间，忽然我徘徊着的选择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方向，而那是通过一种真实的感动触动，还有伴随着我抱着这个朋友控制不住的流下的眼泪而到来的。2021年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年，在今年我可以开始逐渐的感觉到我的心，听到我心里的声音。在回望的时候，我发现了这条语音，我正在非常激动地跟小叔分享我第一次听到心里的声音时的那种激动和触动。当然在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去跟世间碰撞，碰撞出对我的心的感觉。所以我想把这一条语音分享给大家，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和自己的心在一起，也祝愿后浪剧场成为一个我们可以聆听彼此的心声的空中舞台。
然后我就顿悟了，就是他说那句话我就特别的高兴，就是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就以前我还在两条道路中间徘徊，到底是我要去做艺术创作，还是我只是把艺术当成工具，我要做的是心灵的工作呢？然后就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了，那个我就不用再徘徊了，就是我就知道最吸引我的是心灵的功能。
大家好，我是吴立轩，认识后浪剧场有两年了吧，算是我的老朋友了。我非常高兴能陪伴后浪剧场播客迎来四周年的生日，参与这次特别的声音策划。首先在这里道一声生日快乐，也非常感谢目前幕后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祝愿后浪剧场越来越好。接下来说说这期的主题吧。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首先映我脑海的答案是风声。这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对于我而言，风更像是涌入身体的记忆和情感。它并没有什么确切的形状或者色彩，它可以是任何的事物，像是通勤时间里地铁穿过隧道传来的阵阵呼啸声，总是能将我的梦境聚集又再次吹散。又或者是像小时候我经常去的那片大海，闭上眼睛能感受到潮湿的海风，听到海浪树叶和人群的声音。那段时间是属于我儿时无忧无虑但又却晃晃荡荡的记忆。或者是学生时期作为运动员的时候，那时候会参加非常多的比赛，在等待比赛开始之前，我总是会望向天空，听着风声并夹杂着我的心跳声，等待那声开始的枪声。对于我而言，风更像是时光的信使， 无论身在何处，又处于哪种时空，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看到、抚摸到风的各种声音，跨过时间的维度，在我耳边轻声的低语。其实风声更像是我自己。最后为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送上几句话。我前几天看到了陈景老师的访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是你孤独的站立着，不依恋，不惧怕。我想这句话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送给过去、未来、现在的我。要自由地站立着，不要回望过去，也不要仰望未来，抓住当下。谢谢。
Hello， 亲爱的树，首先谢谢你发给我这封信，然后很开心能有机会，在你们的播客里面，聊一聊自己的感受。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苗苗。那最初我结识后浪剧场是在2020年10月，然后我来参加李浩老师的表演工作坊，很开心也很感恩有机会认识了一群特别美好又可爱的人。那后来因为被后浪剧场的氛围所吸引，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我又陆续参加了后浪剧场的一系列活动还有课程，比如像是罗洛的训练日、李建军导演新青年剧团的剧场创作训练营、赵淼导演的形体戏剧工作坊、丁腾导演的表演工作坊。那通过参加后浪剧场举办的这些活动和课程，我也逐渐看到和感受到自己的一些变化。那说到今年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声音，我会想到两个声音。那首先就是小树的声音，因为一开始了解后浪剧场也是因为看了一期小树的采访视频，那当时主播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就觉得他说话的时候那种平和，那种条理性，还有那种对嘉宾发问时候的那种循序渐进的感觉，让我感觉很温暖。那后来有机会接触到小树本人，也是感觉他本身，可能他本人就散发了一种特别平和的能量。那这个最深刻的声音呢，就是小树每次在见到我有些紧张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他都会和我说：“苗苗，放轻松，把肩膀打开。”这句话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是每次他和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就会不自觉的会放松下来，就是而且可能我们两个不在一起的时候，不经意间想到他，想到他跟我说到的这句话，回想起他的声音，我都会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就是他的声音和他的这句话让我告诉自己要学着慢下来，让我开始去在慢下来的过程当中去开始学着看到自己和自己身边的这些息息相关的东西吧，看到真实的自己，或者看到自己生活真实的样子。所以小树的这一句很平和又温暖的苗苗，放松，把肩膀打开，对于我来说是今年2021年最深刻的一个声音。
另一个让我在2021年印象特别深刻的声音，就是参加丁一腾导演工作坊的时候，所有的人一起合唱的那首丹麦民歌。所有人一起合唱的那个歌声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在第一次听丁一腾唱这首丹麦民歌的时候，自己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觉他的歌声带着一种力量。那后来又是有机会参加丁一腾老师的工作坊，那丁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唱这首丹麦民歌的时候，加上身体的动作，那我从歌声里感受到了是一种向阳而生的力量，就感受到的是在这个歌声里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某种链接，那这种链接是特别美好的，特别令人感动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确切的去形容它，但是就是这个声音，这个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力量，所以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都特别期盼和大家一起做这个训练，然后就感觉在这个歌声里，感觉这个训练身体上的训练还有和大家一起唱歌，就感觉很治愈很温暖，有一种人间值得的感觉。所以在丁一腾的工作坊和大家一起合唱这首丹麦民歌的歌声是2021年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声音。
We are. 大家好，我是妍然。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大概是下大雨时在车里听到的雨水打在车上的声音。对一个北方人来说，这一年的雨水似乎比往年多了不少。春夏两季总是在下大雨。喜欢雨声的我就拥有了很多在不同地方听雨的机会。我会觉得最特别或是说我最爱的就是下大雨时坐在车里听到的那种雨声。因为空间狭小和有很多海绵垫吸取杂音，车里平常就很安静。下雨的时候环绕四周的雨声让人有种被包裹住的安全感。一下子整个世界都变得遥远模糊，我也会跟着平静和放松下来。在这个被雨声隔离出的空间里，无论真实还是虚假，积极或是消极，一切都可以被暂时放在一旁。和疫情相处了两年，一种顿顿的不确定感持续压在每个人的心上，似乎所有人都在变得焦虑甚至暴躁。这个时候，这种声音带给我的逃离感让我觉得更加珍贵和特别。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也是一位在追求爱和梦想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的勇士。我想对你说，我知道这条冒险之路充满了挑战，其实可以偶尔没有那么坚强，那么勇敢，休息一下，然后看着那个方向，那束光，继续向前走。最后，祝后浪剧场播客四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林佩文。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是什么呢？我真的想了一下，我发现可以叫它是阳光的声音，也可以叫它是银杏树叶的声音。因为呢，现在是11月份，我在四川。那我在我工作的地方有好多银杏树，然后有一棵银杏树，它简直就是让我们觉得神圣的，像圣光一样，因为它特别的高大，大概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大。那它满树的银杏，那个黄色，那个光芒直接可以折射进我们，就是工作的教室啊，然后工作的这个工作场所。它这个树叶在生长的时候满树的金光色，然后在下午的时候我就喜欢真的是静静的在树下看着它。当时有一个保洁阿姨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试着抬头去看一下这棵树，然后感受那棵树枝、树干、树叶是你自己的经脉，是你自己的血液。然后我就真的抬头呼吸感受，同时伴随着有一些树叶落到草地上，落到走到路面上那种声音，闭上眼睛听到阳光大自然的声音，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美。我感觉大自然它就疗愈了我内心可能焦虑焦躁，可能贪心，可能是生气，种种杂念的东西，净化了我自己。真的是最特别最美的声音，包括擦肩而过的风的声音，就好像让我想到了我去世的家人，他们通过风在拥抱我。我想说，这些声音，这些感受，它可能根本就没有钱来衡量，没有人民币来衡量，可是真的就像那句话，万物有灵。如果你要让自己有一个是一个灵性的生命，你真的是要一天当中放下一些时间去感受生命，感受这些感动。有一个法师跟我讲过，他说 如果你一天当中都忙忙碌碌的，都没有时间停下来去赏赏花、赏赏月，你是不可能跟佛法相应、跟佛相应、跟空性相应的。就虽然我还不懂空性佛法，但是它能好像在唤醒我的内心，告诉我静下来，有一些神秘的我们看不见的神圣的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力量在，他们会唤醒我们最宝贵的、最纯净的、最有力量的、最无尽的、最有爱的、最绽放的、最燃烧的、最不可思议的、最美的力量。感恩，祝愿所有的后浪剧场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感受到自己被掩藏的那些力量们。感恩，2022年加油。
大家好，我是黄鹤，想要分享的今年特别的声音其实是一段传统曲艺作品，来自已故的赵玉明老先生的连珠快书牛头山。这是我现在正在学习中的一个作品，我并不是想要介绍这个作品，而是在学习中的一些感受。就是学习传统曲艺啊，总是先需要有一个很长的阶段去听，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更久，就是不断的去听，不断的去磨自己的耳朵，建立自己的认知等等。那么我自从开了这个快书以来，到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痛苦，因为看似没什么进展。但是先生说呢，慢就是快，这种沉下心来用心用脑的听的过程是一定可以有一个稳扎稳打的一个进步的。那么我自己也是从中收益很多，而且我觉得在现在这种快节奏的工作还有充斥着繁杂的信息的生活中呢，能有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种经验吧，其实也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提醒。那么我就希望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拥有这样一种奢侈。
了得是牛头山下金宋交兵，岳元帅领雄兵，行闻天下招聚贤能，秦王救驾杀敌立功，才显出位至高心高，这关战的英雄，都只为金宋交兵正设计，战书一下要定雌雄，岳元帅五谷排兵胜保障，聚齐众将议论军情，满营将官皆差派，忽听得大喊一声似雷鸣，岳元帅举目抬头观两将，见此人气宇轩昂凛凛的威风，凭标去越众向前伸空背，尊元帅今天乃是两军对擂大交兵，满营 将官你接差派，不派俺高崇临敌所谓和情。元帅说将军你休急听军令，我命你率领儿郎们守大营。高崇闻听元帅话，当时间雄眉直立，虎目圆睁，无名火起往上冲，撩开甲进行几步忙回到，说俺高崇誓死如归，也愿做先安行。元帅闻听高崇话，尊将军休得任意乱胡行，你既然欲报临敌你须遵令，威武军归我的法不容，再命你保护那三军大都你修山洞，速接令箭莫消停。这高崇无奈伸手就接过令箭，他是满心不悦就退出帐中，但则见元帅出营乘坐骑，那一杆的随征将士们都威风，一个个乘跨征驹是齐举兵刃，众战将岳武扬威率领着部下儿郎们喊杀声，咕咚咚辕门的号炮惊天地，那战鼓如雷震耳鸣。兵下高山排成了阵，这高崇紧随大都向别令箭，心中不分到底神枪斜拦争取，他是怒看翻营，又听得金北的翻兵起呐喊，是鼓角号炮别列声音震天庭，飘荡荡齐都人飙分五色，那蜈蚣幡造雕旗杀气冲霄鬼神经，势如潮水也排开了队，在两边厢都督太保十王八帅众家平章一个一个都是猛又凶，正居中杏黄旗下青罗伞，见一员将手持大斧坐下一匹万里追风红鬃马，昌平王四太子完颜兀术他的相闹争鸣，花表金宋交兵，两军列成阵势。昌平王吩咐小番族传话，奉请那岳元帅在疆场上会谈，两下休放狂攻冷箭。岳元帅闻听此报，吩咐马前张宝马后王恒随本帅到阵前，说罢
一催坐下滑溜驹，手提力拳神枪来到疆场。昌平王一见心中欢喜，急催坐下战马，手持金雀开山大斧来到阵前。两家元帅见面，在马上欠身施礼。岳元帅带怒问道：“啊，都督，你屡次来扰乱我中原，是何道理？”昌平王带笑说道：“孤欲解救生灵，自兴兵南征以来，攻无不取，势如破竹。岳元帅，你休再执迷不悟，若听吾良言相劝，若来归顺我国，定有王公之位。”岳元帅闻听此言，冲冲大怒，方欲催马临敌，猛听背后銮铃响亮，但见一骑马跑如飞，大叫：“屋主休走，待公爷我要取儿的性命。”勇高崇紧催坐下的昏红马，把那追魂夺命虎头神枪双手拧，心急力猛来得快，连人带马一团风，冷森森双手拧枪，照定了五柱劈面刺着长平王，急忙躲闪避罡风。只听得嗤的一声，枪挑金环穿左耳，乱纷纷乱撒珍珠配坠崩，鲜血淋淋污满了面。这位昌平王急忙劝马要逃生，大叫：“屋主你哪里走？今日李瑶儿的头颅，超儿的窝穴，灭儿的羽翼，复我国仇，从此后我们一统江山，永太平。”赤弟弟加鞭盾配朝下赶，恶狠狠紧紧相追不放松。在对阵上，都督太保众家平张齐呐喊，一个各骑催坐骑，各举兵刃，让过了五柱八路横。勇高崇披马闯入，刀枪淋漓无惧怕，他是哈哈大笑不住声。他把那虎头神枪双手拧定，上下翻飞，寒光闪闪，飞冷物视，只听得啪啪啪，乱挑翻将纷纷落马丧残声，犯病带伤乞讨命也挡不住，雄威力猛奋不顾身，有进无退列挡刚长的美英雄，杀退了犯病朝前闯，手打凉棚看分明。遥望见昌平王一人一骑慌慌忙忙逃奔了五龙岗，这位美英雄捋顺山道往上冲，正是豪杰朝前闯。猛听得山顶之上惊天动地，号炮如雷，声音如吼，就放下来千军众万人惊，铁打的花车就压倒了英雄。
各位后浪剧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元，后浪的前新媒体编辑。2021年对我来说是醒思、转变和归于平静的一年。2020年下半年，我身体出了些小毛病，于是2021年春节前，我离开后浪后，没有急于投入新的工作，也没有给自己制定任何计划，只是努力地放空，感受自己的心声，再次做出选择，遇到挫折转弯，又做出尝试。这一年，我先是陪伴我家的大猫生了小宝宝，把小猫们照顾到断奶，送它们去了新的主人家。我是2020年底收养的这只怀孕的母猫。不得不说，养猫真的很治愈。每次听到它们呼噜呼噜吃饭的声音，我就会提醒自己，这个假期是休息，不是堕落，好好想想，重新出发，
你还有家要养。如今的我彻底转行，心境成为了一名咖啡师。我感谢从前的所有工作经验，他们构成了我不断选择的勇气。对于新工作，我仍然有很多焦虑，但如今我已经学会和这份焦虑共处。这一年，我看的戏和电影都变少了。神奇的是，选择的每一部我几乎都很喜欢。前几天，我去看了一部叫《以动物之名》的戏。这个戏讲的是地铁工作人员和等地铁的普通女孩海伦娜偶遇一个摔倒在轨道上的肥胖男子。他们把这名男子错认成了圣经中可以拯救人的鲸鱼，开始努力对他展开救援。有一幕我印象特别深刻，躺在铁轨上的男子一直得不到救援，很绝望。普通女孩海伦娜在发现救世主都是骗子后无计可施，跑去和鲸鱼坐在一起。此时被当成大鱼得到夸奖和善待的胖男子心脏剧烈的跳动，心跳声充斥了整个剧场。他不明白这是什么，而海伦娜伸出手告诉他，那是你的心脏在跳动，鲸鱼先生。我想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也是一样，在不断对自己展开救援的过程中，应该反复倾听自己的心声。所以2021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声音就是我的心声，我也录下了自己的一段心跳，它现在平静的跳动，节奏恢复了正常，比2020年的我更有力量。我希望2022年的自己保持倾听，给自己一些时间，也希望后浪剧场的大家都能在2022年倾听心声，自由向前，谨慎的选择，别对过往后悔。
Hello， 大家好，我是润琪。一转眼后浪剧场已经四岁了，我当时收到小树的邀请函的时候，心里真的是非常激动。我不仅是后浪剧场的忠实粉丝，也是他的一个见证者，因为我在后浪剧场做过三年半的图书编辑。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就是17年年底那会儿，我们一屋子的人挤在一个编辑部里，就跟以前四合院里大家一家人住在一起一样，我们就一起讨论这个新的品牌的名字，它的发展方向，现在想想都觉得特别温馨。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是关于后浪剧场的点滴我全都记得，它对我来说也完全是已经是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后浪剧场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重新塑造了我，我的身上也永远都烙有它的印记。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声音是来自地坛公园的声音，一段是鸟叫的声音，一段是一个奶奶一边放音乐一边跟着唱的声音，还有一段就是几个爷爷在练习乐器的声音。因为我最近特别喜欢在地坛公园遛弯，就是我觉得他们那种从容又专注的样子真的特别治愈我。除了这些声音呢，我其实还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今年的感受。因为今年春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停下手头所有的工作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我差不多躺平了半年多的时间吧，就是我真的是人生中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真的是可以通过无所事事来治愈自己的。我觉得用一句话总结我今年的感受就是，人生并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情，真的。我现在的理想就是什么也不做而感到充实，当然我也并不是真的什么也没有做。今年我闲下来以后呢，终于有时间可以尝试一些自己喜欢但是之前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我上了一些艺术治疗的课程，然后学了画画， 并且我在家的时候每天也都是自己买菜做饭，我现在基本上可以一个小时做完一荤两素，就是厨艺也提高很多。我觉得这次生命中的暂停体验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难得。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就像是一层浓密的泡沫，就是很封闭静止，但是又好像有一种难得的安全感。后来有一天，差不多就是五月底那会儿吧，有一天晚上我买了点刚下来的油桃，但是它有点硬，我就把桃子跟香蕉一起放在一个口袋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突然想到说，诶，那个桃子是不是软了可以吃了，然后我的心里突然就雀跃了一下，就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好像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从这样的小事里面去体会那种活着的感觉了。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好像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今年我的社会生活脱轨了，但是我的人生好像又重新走上了正轨。我觉得我又有勇气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生机勃勃的人。我前段时间看了一部非常喜欢的电影，叫《八月处子》，然后它里面的女主角艾娃呢，也是一个正在处于一个暂停的时刻，想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不是通过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寻求一种外部的新鲜刺激来让自己振奋起来，而是选择在八月的假期留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它就像一个空的器皿一样，不断承接着每天的生活带给他的一切。但是在这种看似被动的状态里，他自己内在的真实力量也生长出来，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松弛又自在。我好像也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转变。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电影里的台词，这个是女主角在晚上等着看流星雨的时候说的一段话，也是对大家以及对我自己的一个新年祝愿吧。没有必要朝任何特定的方向看，你只需要看到广阔的天空，让你的眼睛习惯黑暗，只要有必要就等待。
大家好，我是长乐，好久不见了。这段声音是我家猫在我怀里就是呼噜的声音，一般呼噜的时候都是猫感觉比较安心啊，比较快乐的时候，然后我每次听到它这种声音，我本身也会感到心里边有一丝安慰吧，然后会觉得非常的温暖。转眼这一年就又过去了，我觉得这一年对我来说还是挺平淡但又有一些伤感的一年。这一年我经历了朋友以及师长还有亲人的离世，然后因为疫情也没有出北京，没有去其他地方玩，整体感觉就非常的压抑。然后我就觉得猫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真的还是挺重要的陪伴。有一点吧，就是我平时是一个情绪很难调动起来的人，包括像我说的 亲人离开什么的，我可能很难会落泪，很难会让自己的情感，即使我跟他关系很好，然后他的离开我顶多会心里边很悲伤，很难说在告别的时候痛哭啊什么的。但今年有一次，我就记得我在听一个播客，一个他这个主播在讲他和他家的猫的故事。他家猫大概也很老了吧，然后身体也很不好，然后他也感受到这个猫要离他而去了。就听他那个播客的过程中，尤其讲到最后的时候，我听完以后痛哭流涕，就是听完以后我就赶紧去抱着我们家的猫，一边抱着他一边哭，可能他也不太理解，但我就是那个感觉。甚至我第二次再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也都到了最后哭得不行，即使之前已经听过一次了。所以我真觉得猫对我来说可能说句可能有点大逆不道吧，就是可能比亲人比家人，或者说比那些有血缘关系那些关系很好的朋友对我来说可能更重要。因为我们每天都陪伴在一起，虽然他不怎么爱理我们，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对他这种爱真的是平时感受不到，但是真正突然触发到一个情绪点的时候，我觉得是绷不住的。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明年未来整体的环境整体的气氛能好一些。因为今年好多的社会新闻关于猫的那些，我也非常的难过，也非常气愤，甚至有时候会担心自己家里边的宠物出现问题而不敢自己瞎跑动，怕万一出现变成了密接呀，变成了什么情况，自己家的宠物的没人照顾什么的。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很压抑，希望明年变好吧。关于后浪剧场啊，真的好久不见了。我记得当时这个节目开始于演员请就位吧，那个节目，然后前两天这个导演请指教是叫这个吧，节目又开始了。当时我还说这几年综艺变得也挺快的，然后大家的关注点大家的槽点大家的讨论点也都很丰富，然后觉得时间过得真快。特别是上礼拜的时候金马又颁奖了，然后我就想起那年，就是李安第一年当那个主席的那年，我们还做了一期关于金马的节目，然后当时是跟赛仁和梅雪峰老师聊，然后也恰恰是因为那次金马之后，一切皆都变了，就从此就感觉很难再回到那么一个时代了，然后还挺感慨的。我很高兴这个电台能一直在做，虽然我平时很少听，就是很少来关注，但是我每次看你们发推送发这些节目还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也辛苦小树他们，真的他们你们真的呈现出一种对这个事情的热爱，才能把这个事情一直做得非常好。然后未来希望后浪剧场越来越好，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到这里跟大家聊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希望未来一年大家都好，谢谢。
各位后浪剧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藤井千 Roman， 非常高兴能够在2020到2021年之间和后浪剧场的小树和 Ace 有一段非常难忘的工作经历。这段工作经历也成为我人生当中特别美好非常特别的一段人生的一段回忆吧。在离开北京之后呢，我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去到了三亚。我在三亚的海滩边待了一天一夜，然后晚上的时候空无一人的海滩上面 不断的潮声回响在我耳边，就像后浪剧场的这个名字一样，有着一种特别生生不息的一种力量，一种特别澎湃的一种情绪。这个浪声在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它是属于后浪剧场的，所以呢，我也把这段浪声作为我和后浪剧场这一年来的非常深刻难忘缘分的一种纪念吧。希望大家2020，希望大家2021，希望大家2022一切都好。